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我今天的题目，伊甸园里面的亲子教育的方式，是创世纪第一章26到29。其实呢，我那个的分题呢，那个 subtitle 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活出神的形象。我们一同来念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都赐给你们做食物。这是神为亚当夏娃所预备的一个美丽的伊甸园。伊甸园的那个原来的意思，伊甸园我们好像只是知道那个音，伊甸园的意思就是乐园，就是快乐的意思。神要你快乐，神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希望我们不单只一个人快乐，全家都快乐。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比较认定说，哎呀，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生命的来源，他是统管宇宙一切啊，非常的这个很有能力啊，全能自大的神哈。但同时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位全能的自大的神，他同时也是我们的父亲，也是我们的天父。诗篇103篇13节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的连续敬畏他的人。他不单只有大能，他不单只有公义，但是同时他好像父亲一样来连续他的儿女。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马太福音6章9节说，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又正着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罗马书第8章15节这边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那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阿爸父哦，阿爸父，就是从这里出来。我们首先从神的形象来去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去造人。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本身他没有一个 physical body， 没有一个好像具体的身体。那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神的形象是指到他道德方面的那个荣耀与美丽。新约呢说得更加的清楚，以弗所书第4章23节说，又要将你们的性质改换一新，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呢，神的形象特别也是指到他的那个仁义与圣洁。但是也不单单这样子，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神的形象这个的概念来去了解神怎么样来去抚养我们，怎么样来去教养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注意，儿女的灵性的教育，孩子呢是有灵魂的，是有灵性的。因为当上帝创造人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把他的圣气吹从鼻孔里面，把他的圣气吹到人里面。然后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你看见上帝创造其他的动物的时候，没有这一句话，也没有这个动作，也没有这个行动。唯有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说我要把圣气吹进他的里面， 以致他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啊，所以孩子，一份孩子都是孩子，都有灵魂的，都有灵性的。我们读这个约伯记啊，告诉我们说，神啊，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很奇怪，不是要信耶稣才有永生吗？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永生呢？其实这个永生这个意思，永恒的意思，永恒。神把永恒性放在人的里面，表示说人有永恒性的灵魂的意思。那个这个神把永生这个字呢，它翻得不够，这不够原来的意思。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四使约翰在他母亲腹中的时候，因为玛利亚去看他的亲属，两个都是怀孕的。当玛利亚来去跟他谈话的时候，这个四使约翰就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就跳起来了，这样子。你说我也有啊，对不对？那个不一样。这里明明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我的胎儿听见我主的声音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欢喜跳跃啊。主说什么呢？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所以呢，我们不要说哎呀，这个孩子什么都不懂，就好像把他轻看了，就好像把他忽略了。各位，胎儿，小 baby 小孩子，他里面有灵魂，有灵性，有神的圣气吹进他里面，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忽略他们灵性那个层面了啊。所以呢，我们要进有这个灵性教育，孩子需要认识神，孩子需要悔改归向基督。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孩子需要悔改吗？他们犯了什么大罪啊？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啊。其实呢，大人有大人的罪，小孩呢有小孩的罪。有时候孙子来到我来回到我们家，我们都很高兴。很多做 grandpa grandma 的都有同样的感觉。当我们看见孙子来的时候呢，我们很高兴；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更高兴。我的孩子两个孙子啊，两个孙子上个礼拜来了，不够48小时就把我的 printer 弄坏。因为我的 printer 放在比较矮的，所以他都可以按。他只有1岁半左右，就一直48小时之内，我那个 printer 就完蛋了。现在，哎，今天这是有点的遗憾，因为我通常都把我的奖章了就已经印好哈带出来，结果呢，因为他弄坏，我就不能在家里面印，结果呢，带到教会印也印不出来，哎，真是麻烦。有时候遇到这个事情，心里面哎呀，为什么就给他我弄坏了，真麻烦。刚刚好教会那个我的电脑也不通，这样子都印不出来哈，有点麻烦了。哎，有时候我就问我的女儿说：“哎呀，为什么？哎呀，我们的孩这个孩子那么的麻烦。”她说：“有时候，她说我的女儿说，不是因为她弄坏东西啊，我们觉得她是罪人，那她故意弄坏，已经叫她一次也够了，两次就算了，三次也算了，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啊，那个以后的故意这个是罪，弄坏本身不是罪，因为她好奇心嘛，好奇心不是罪啊。”但是你告诉他不可以碰的，不可以弄的，这是 grandpa 的东西啊，他都不听了，继续弄这样子，非把他杀掉不可，这样子啊。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孩子到2岁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 terrible 什么 terrible to 可怕的2岁。我这个孙子还没有到2岁了，都已经不但只是可，他不是 terrible to， 他简直就是 terrorist， 他就是恐怖分子，哎。把家里面的东西都弄坏了，这样子。当然我们会赦免他的，因为他好奇心太大了，这样子。当然我刚才讲的是个开个玩笑，不过是真的。孩子当然需要年幼的时候他们可以认识神，他们也可以他们可以认罪悔改归向神的，他们也可以立志永远的服侍神。你不要以为说，而是说有些孩子告诉你说7岁8岁，妈爸，将来我要做宣教士啊，我要做这个传道人啊，我要做牧师，你就把他推开，你懂什么？就把他推开了。以前有一个第一个事情，以前有一个父亲，这个父亲是个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长老。那么有一次教会有一个福兴会奉兴会，那么那个牧师就呼召说，谁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长老就很受感动，就站起来，就走到前面。他的儿子呢也很受感动，哎，又走到前面来。那个 认为他的这个长老不没有意识到这个孩子也受感动，他就看见你干出干什么？他以为出来玩的，就把他赶回去了。而且 you are too young， 你太年幼了，你不懂这什么叫护照，什么叫为主而活，你什么都不懂。你就回去，就这样子啊。他真的听爸爸就回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小孩子那一堂道是很激动他的心的，很激励他的心，他真的想要为主而活。但是因为爸爸讲说你回去你什么都不懂，你刚才那个是冲动，回去。从那天开始他整个人就向下滑了，滑了22年了。到他30那个时候他11岁，到他33岁的时候再一次听见一个牧师讲同样的道，他所得到感动在跟11岁的时候一模一样，他重新再来把自己再献给主。回想的时候他说，罗斯那个时候爸爸给我能够走在前面清清楚楚的立志献身给上帝，我过去22年就会不会白费了，我就不会流荡了，就是因为爸爸说你回去吧你什么都不懂。所以呢，我们的孩子10岁8岁11岁，罗斯教会有什么培灵会奉献会什么献身的聚会，罗斯他走在前面的时候你不要把他赶回去，你应该感谢主，我们都把爸爸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也是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斯大林，他应该是在这个苏联的时代，他要为2300万非正常死亡的人来负责，是吧？人家说他手下杀了2300万人呢，斯大林啊，他是基督教家庭出身的。他是基督教家庭出生的，我们想都想不到，希特拉想读神学，小的时候，希特拉他也生长在个基督天主教的家庭，这些都是杀人王哎，都接触过基督教，但是没有被父母好好带到正路的上面，后来变成了斯大林，后来变成了这个希特拉。弟兄姐妹，你不要轻看那是小孩，若是这两个人小的时候给父母好好去带领的话，就不会有斯大林。就不会有希特拉，你知道吗？所以不要啊，要注意孩子的灵性的教育。第二，要注意儿女们的品格的教育。讲到品格的时候，你说：“哎呀，我们这个华人呢，中国的文化里面都很好啊，这个有这个的儒家啊，有这个儒家思想啊，有五伦啊，讲伦理的啊，我们都讲道德的啊，都一样吧，一样吧。”各位不是的。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一样，神的形象呢是指到道德，神道德的荣美，基督呢是神最完美的形象的表达。基督教里面所讲的道德品格是反照基督的形象，把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形象流露出来，反照出来的，这个是基督教的品格教育的基础，是反照基督的形象，把基督的形象表达出来，把基督的荣美流露出来，跟一般的四书五经讲的不一样的，不要搞错各位啊！如何帮助儿女活出神的形象？哎呀，林牧师，你讲的太晚了，我的儿女已经40几岁了，你可能这样子说，30几岁了，20几岁了，各位继续下去，孙辈，曾孙辈啊，你可以跟你的儿女的分享。不然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应该怎么去来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所以不会太迟。第一方面，借助你积极的投入他们的生命， b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ir lives。 你看在伊甸园里面，人虽然是被造物之一，但是你看神对人类的那个 involvement 是何等的，那个投入是何等的清晰清楚。神创造万物，你发现了神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你用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是非常的美丽，就好像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做父母的就已经很紧张了，就开始买他的床啊，那个墙壁那个墙的颜色是什么啊，还有图画了，还有什么小床了、啊、小垫啊、小枕头啊、衣服了、啊、春夏秋冬四季名牌都有了，这样子哦。为什么呢？是为着孩子要来了。其实你用这个角度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天父正是为着人类 我们哈来预备一个生活的一个地方。所以神是非常积极的 involved 在投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创造万物，神预备了这个伊甸园园子，神也授权了给我们有工作。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说，神创造亚当这个夏娃之后，就对他说你们就在这个园子里面工作，要管理，要看守啊，还有要管理天上的飞鸟、海中的鱼，还有地上的牲畜，都由你们去管理。之前呢，神也为这个亚当呢预备了配偶，神呢也设立这个保护，对他说园中什么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有一个分别善恶树你不能够吃。很多你不要故意犯这个，就是故意跟神作对，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啊，但是这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神也设立了很多保障，神也在园中来去行走，甚至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圣经说什么呢？神在园中行走来去寻找这个亚当跟夏娃。所以呢，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神在伊甸园里面是非常的主动的、积极的投入他的生命。各位，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呀，牧师，我真是不太会教孩子呢。其实我没有一个人会，但是有一个事情我们会的，都是什么呢？积极投入他的生命 ，actively involved。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的投入跟我的投入不一样，但是就是有一个事情，就是 actively involved， 很积极的投入，很积极的投入。很多孩子他什么都有，就是缺乏父母亲在他生命当中的投入。父母亲呢，只是去管他们，去问他们书读好没有，钢琴弹好没有，这个将来长大以后要进大学读什么科目，选什么学校，将来要做什么工作，要赚多少钱，都是这样子找谁做老婆，嫁给谁做老公，都是问这些的问题，都是问那些你父母问你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很 involved， 我非常积极。你这一种的所谓的积极的投入呢，你吓死他们了，对不对？你再问下去，他们就投河自杀，是吧？投了，这是吓死人，整天在问这些的问题。不是的，昨天去参加一个聚会了，有个弟兄自己表白是说，哎，我以前对男人啊，男生啊，老公啊，那个主要的工作就两个，工资拿回来，垃圾呢拉出去，这样子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管，工资拿回来，垃圾呢就拉出去，就好了，这是你的责任呢，你就供得完满了，圆满了，这样子，有人这样子说，其实不是的。著名的儿科医师 Dr. Barry Brasseton 的研究的发现，积极的投入儿女们的生命的结果是什么呢？各位，这个还不是基督教的，这个是一般人的发现，你知道吗？一般人的发现，其实他是发现神所定的定律而已，并不是他发明的，他只是发现了神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就发现了罗氏父母亲对孩子的那个积极的投入呢，那结果什么呢？学业成绩更好，人际关系更好，这是孩子有更好的幽默感。如果你的孩子幽默感不够的话，可能你投入不够，有更高的智商 IQ 更高，还有呢，有更强的自信，有更强的学习力，这个 learning ability 全部都包，全部的影响。你觉得真奇怪啊，这个结果不需要你去哈佛大学拿一个什么教育博士才会产生的结果，你不需要的，你所需要的就是 actively involved， 很积极的投入他们的生命。你没有读书你都会，读过书有博士学位的人也不一定会，也不一定肯，你知道吗？只有你肯的时候，这些结果都会出来，这些结果都会出来，我一个朋友他是这个住在那个时候是我教会一位的小姐妹吧。那么她就在香港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基层的一个社区，非常普通非常基层的一个社区。但是呢并且她的父母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呢她全家出来的都是律师啊、医生啊，一大堆这种的，在香港呢就比较就是说好像是比较不容易进到的行业，他们都进去了，这样子。都没有，都很优秀。为什么呢？ 也就发现他的父母后来听他说非常的投入他们的生命，非常投入他们的生命。这个林肯总统这个例子，我差不多每两年要讲一次，因为有些人没有听过，听过的话要再温习一下。在林肯总统的时代，这个有一个的美国驻英国的大使叫做 Francis Brooke， 跟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呢叫做Adams Brooke， 这个，那么他的儿子呢很年幼的时候呢就很会写日记，简单的写几句话。后来呢后来两个人都过去了，他们两个都是名人，所以呢他们就来阅读他们两个人的两个父子的那个日记。首先呢读他儿子的日记，儿子的这个 Adam 不在这里， Adam Brooke 读他的日记，其中呢讲到有一天他八岁的时候，他说八岁的时候今天爸爸带我出去郊外钓鱼啊，他说什么呢，这是我最快乐最快乐的一个的日一天， The most glorious day 啊，因为爸爸带我去钓鱼啊，这样子。以后呢从那天开始呢接下去的40年呢，他的日记常常提到那一天呢，哇，一年前爸爸带我去钓鱼，那好玩， most glorious day 真好玩，一直提一直提了不知千一几百次，40年之内不断的提这个日子，那一天是我最快乐最快乐的日子。那么那些历史学家呢就找他爸爸那个日记，找到同样一天，看他爸爸怎么说。他说今天跟儿子去钓鱼又浪费了一天，又浪费了一天，两个人父亲儿子同一天写一个日记，同讲同一个事情，一个是说那天是我人生最快乐的那一天，爸爸说今天又浪费掉了，你认为很浪费的事情，结果对一个孩子那个影响那么的大。我们以为说我跟他去图书馆一同读书，解决他几个数学问题，那就最 glorious 啊，这是最荣耀的一天了啊，那个成绩啊，就是本来是毕业的，现在给他 A 都好，你觉得很威风，他记都不记，他提都不提，什么成绩什么数学物理课他提都不提，他就是提一天，他就是提那一天你跟他去钓鱼那一天，你认为是浪费时间吗？他觉得是最荣耀的一天，最快乐的一天。弟兄姐妹，投入这个了解的生命，投入生命的时间是什么呢？关怀，打气，小礼物，这个一起去玩同读相伴时间。我学了一个不好的功课这个有一次跟孩子，我的儿子 Ernest 差不多9岁10岁的时候，他说爸我们去打篮球，我们那个 club 有个篮球场，那我说两个人有什么好玩呢，对不对的，你也那么矮那么小，有什么好玩呢，跟你好像是没有什么不过瘾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的重点是真的是要打个篮球，他的重点是要跟我一起玩篮，两父子玩篮球。后来呢有两个，后来多了两个小朋友这样子，好，我们就打了两队这样子，他也打了，打完以后呢他就非常不高兴，非常不高兴。那么我说为什么不高兴呢，他说我只想跟你玩呢，你为什么叫两个孩子跟我们一起玩呢，这样子。我说四个人才好玩嘛，起码嘛，对不对，两个队两个才好玩嘛，一个队给什么好玩，你要那么矮是吧。那个时候他9岁10岁嘛，这样子，他说爸我就想跟你一起玩，我主要不是要玩，我想跟你一起玩，那个一起玩才重要的。后来过了一阵子，一两年之后呢，你也听过我讲个故事，是说我带他去，我去加拿大温哥华讲道，温哥华讲道。那么讲完道以后呢，我就叫师母带孩子飞到温哥华去度假，这样子那么我住在朋友的家，朋友家很大，他的这个后院呢是个篮球场，那么我就跟孩子再次玩了打篮球了然后呢之后呢，我们在温哥华那个 Richmond 有很多好吃的嘛，对不对，完了介绍这个好吃这个好吃，也吃了很多好吃又便宜又好吃的东西。不但是这样子，我们还开车到 Banff 开了14个小时一直开到 Calgary 那边，那个 Banff 那个国家公园是人家说那个公园的那个美丽好像靠近天堂了我说你上不了天堂，你去那边也可以 她说那么漂亮，所以我真的 那个度假真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玩，我觉得是非常的，真是值回票价这样子。后来我就问儿子说，哎，整个 trip 的当中你最享受哪一部分哪一部分？他竟然说，我最享受的就是在你朋友的家跟你一起打篮球。早知道我就不去吃饭了，省一点钱了，我就不去 Banff 了。原来你就是珍贵说 在朋友的家那个后院里面打篮球是他最快乐的时间。各位，所以今天呢，你爱儿女不一定要很多钱要去 cruise， 要去很名贵的地方，要吃最好吃的东西，不一定的啊。他觉得最宝贵的就是你的 companionship， 他觉得最宝贵的就是你跟他在一起，这是其他东西都不能够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各位，你今天忘记都 OK 了， OK 了。最重要是说 actively involved， 把你自己投入孩子的生命，关怀、打气啊，不是有脾气，是打气啊。礼物一起玩，一起读书 reading 啊，相伴的时间啊。另外，第一个是借助你的 involvement， 第二个是借助你的以身作则哈。这是 teach by example， 大家这个老生常谈哦，已经讲了几百次了啊，讲到牙齿都没有了啊。这个有一个作者，大家听我常常讲这个女士哈，你知道我是非常的从她的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属灵功课。Creighton Boom， 一个河南的一个为做旧犹太人哈，他们全家死了四五个人，是为做要保护那些得那个希特拉要杀的犹太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河南人。但是呢，因为他们在河南这个地方有很多犹太人，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犹太人收在他家里面那个密室里面，因为这个缘故就被追杀，一家就死了四五个人这样子。那么这个 Creighton Boone 呢，有一本转记，就说到什么呢？他从母亲的身上呢，学会了很多的帮助穷人。他后来长大之后呢，他才发现原来他自己一点都没有钱了。那么他以为自己很有，其实都没有。从父亲的身上呢，他学习到什么呢？神在一切很恶劣的环境里面仍然的掌权啊，就是说父母亲的，他也不是开口这样子跟他讲，他的妈妈常常说，我们那条街的街那个街尾有一家啊，他的这个 baby 刚刚过世，那么妈妈就这个烘焙了一些的面包，那个时候都没有面包卖的，都是自己烘焙的，然后呢就拿去慰问这个家庭，有时候这个家庭没饭吃，又带面包去。这个家庭呢，有什么人生病了也去看，这样子，整天都探访，不是教会，就是自己去探。他就看见哇，妈妈是这样子，都不是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 Creighton Boone 从他们身上，妈妈身上就学会了这个功课。有一次有一个所谓的很成熟的基督徒啊，有一次呢，家里面来了一只自来狗，哎呀，高兴死了。非常好的狗，非常漂亮的狗，并且这只狗呢很特别很友善，跟他们一家都玩得很高兴。哎呀，太好了，这个自来狗也没有什么狗的牌，什么都不知道是谁的啊。那么就很喜欢这个狗。那么后来呢，那个狗主呢就到处呢贴那个告示说啊，我家的狗不见了，请各位麻烦各位帮我们找一找，若是到你家的话啊，请你告诉我们一下，这样子我们一条狗呢有个特征，尾巴里面有一个它的黑色黑狗啊，但是呢，它的尾巴里面有一小有一小片的白色的毛，这样子哈。那么这是它的特征啊，这个是很特别的。结果呢，这个父亲呢就看到这个告示，回来以后呢，就把那个狗的白毛拔掉了，因为他怕那个狗主来找他。但是他是基督徒啊，而且他在心里面说：“哎，没关系了，就是也不是我偷的，是他来住我家，他喜欢我们了。”这样子自己找自己的借口。他的儿子都知道这个爸爸整天在教会服侍了，啊，都是讲什么讲真理的，什么叫主日学的啊，就是要叫我们诚实啊，什么什么的。现在拔了人家的那狗的毛哎，啊，为什么要 keep 一条狗哎？所以呢，后来真的找到那条狗了。那个人说：“哎呀，这个时候狗。”他说：“没有啊，先生，你没有搞错，你的告示是说它的尾巴里面有白毛啊， 你看有没有？没有，哎呀，说不过去啊。那么他就没办法，大概这个不是我的狗。那么他就把那头狗呢就 keep 了。后来很多年之后，那个父亲啊，都一直呢向他的孩子传福音。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都不相信他，因为我不相信你所讲的是真的，你骗人的。所以呢，这个男生呢，这个先生，这位弟兄，他得了一条狗，但失去了三个孩子。他得了一条狗，但失去了三个孩子的灵魂呢。弟兄姐妹，一个失败的见证。当然我们要注重言教。上个礼拜公牧师讲了一篇道，我知道有一些人不在，特别有一些我们婴孩奉献的家长们，因为奉献礼之后呢，你们都要送孩子到别的地方去啊，是怎么可能没有再进来了哈。那那堂道是很重要，我鼓励各位呢去上网再听。上个礼拜6月10号公牧师讲的一篇道，生命记第6章的一篇道，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篇，不是好听而已，是重要的讲道，所以请各位回去听一听。上帝在伊甸园里面用言语直接的教导始祖啊，我们的亚当夏娃。生命记第6章第6节到7节啊，上个礼拜公牧师也带领我们读过了，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请。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个言教。各位，言教的意思不是教训你，你知道吗？这个教训呢，就是好像是这个校长训话一样的教训。很多的父母呢，很会教训人哈，但是不会教化人，教化，你知道吗？化学的化，对不对？你一教训的话呢，你就不能教化，好像春风化雨一样啊。圣经里面说教导的意思，不是说把那个好像那个你的那个格局就哎，我就是老爸啊，我就是长辈，你要听我的谏责，从这个高高在上把它压下去一样，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春风化雨，教化的意思哈。所以呢，通过谈论啊，特别呢，我们在北美的文化里面啊，我们的孩子，特别你要 teenager。你要是小孩子不在我们一同不跟我们一起做礼拜，美国教会呢可能大家都讲英语哈，他们就一起来做礼拜，牧师讲什么的爸爸也听见，孩子也听见。但在华人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很特别，我们都在中文堂，他们都在英文堂，所以怎么办呢？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找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我们都很孩子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做这个事情。哎，今天爸爸讲那个道，因为师母常常告诉我说，你预备了几十年的道，我们的孩子从来没听过一次，因为他不参加我的中文崇拜，这样子哈。那么说，所以呢，师父说你要把你的讲道啊简单扼要告诉他们，不要浪费这样子哈。那么我们就分享说，今天爸爸讲什么道？当然不是再讲一遍，那是主要的重点，跟他们讲一讲。我就问他一下，哎，今天你在英文堂，你在这个儿童崇拜啊、初中崇拜、高中崇拜、大学，你听了什么？你分享一下吧。哦，逼一逼他，他们也分享一个交流，是不是？这个叫什么呢？通过谈论，啊，我也不是教他，他也不是教我，我们这样子来交流，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卧下，这个躺卧站起来都要谈论的意思。还有通过读经，我们知道何医师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何医师常常来我们教会讲道嘛，是吗？何中国医师，他岂不是有四个天才儿童吗？对不对啊？12岁以前，啊，有些是大学毕业，有些是进大学的，很厉害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教会都请他们来啊，哎呀，教我们怎么去啊，这个能够训练出那些天才儿童啊，12、13岁、13、14岁都大学毕业了，这样子，不是一个，四个都这样子，很厉害哈。所以很多教会都争相的请他来讲，哎，怎么去教养孩子能够那么厉害？你会很失望，为什么呢？他都不讲这个，他只讲一个，与他一同读经。跟他一同读，他说没关系，懂不懂啊？有时候他不懂，要问你，你不懂也没关系，一直坚持读下去，一天一章，一天一章，一天一章这样子。所以呢，很多教会请他们去讲这个教养儿女呢，有一点失望啊，是吗？因为他就说第一件事情 ，before you do anything， 你做其他事之前，每天每时每刻与他一同读圣经。我们知道这何中国医师，他本身也是一个医生嘛，哈。也是有学问的啊， 那么这个 Esther 她的太太也是一个 PhD 啊，也是一个生物学博士哈，也很多的研究。但是他们，我都坚持说我们要读神的话，所以通过读经，也通过见证啊，我就很喜欢跟我的孩子啊，他年轻的时候，我有时候带他灵修，他不肯，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他都不肯。但是呢，我就换一个办法，我说儿子，我现在决定在未来2-3个月，我要把我的人生故事告诉你一遍，好不好？当然我不是都讲得很长，我是主要的重点，我怎么去经历上帝的恩典，怎么经历上帝的管教，这些事情呢就跟他讲啊。那么讲了差不多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我问他说，儿子，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感觉，你给我一个 feedback。 他只一句话，他说三个字，他说 God is so real， 上帝真是真的啊，上帝真是真的，上帝是真的， God is real。 当你把你的故事告诉他的时候，各位，你说我也不是传道人，我也不会教主日学，我怎么去跟他读经啊，怎么分享灵修，我不会。没关系，讲你的故事，他们很喜欢听，因为他们很喜欢听父母的人生的故事。当然呢，也通过这个感受，在我们听收音机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些的内容哈，哎，有时是好笑的，有时是很使到你气愤的，无论是什么的一种的事情发生，看到报纸杂志等等等等，或者说听见那个朋友啊，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在所难免都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呢 comment， 对不对？有一些的说法，对不对？有一些的意见，有时候你不经意的发表这些意见，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教育，你知道吗？这是一种的教育，不经意的一种的说法啊，这样子孩子，但是孩子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求主帮助我们，啊，那最后一个很快了啊，要提供美好的安全环境。鲨鱼的体质与水族箱的关系，水族箱越大，鲨鱼就能够长到它本来的那个 size， 那个的体质。水族箱越小的时候，虽然它有本能可以这个长到那么大，但还是那么小。是那个环境，那个格局，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直接的关系。看你什么的格局，看你什么的一个环境啊。有一个妈妈很难过，因为她四个孩子呢都出海去做海员，就做船员去了，就找来问牧师：“哎呀，牧师，为什么我家的孩子四个孩子都离我而去呢？都出海呢？”啊，那个牧师跟他很熟，他说。因为你整个家里面所挂的图画都是海洋，哎，他们从小就看海的，到最后还要做海员，不真的。John MacArthur 啊，这个我们那个这边的牧师哈，这个洛杉矶啊，他自己说什么呢？他说我是父母呢，啊，我受他们感染有四个事情。第一啊，他们很爱上帝 ，they love God。第二，他们很爱他们的儿女 ，they love the children。第三。他们很喜欢读书，所以我们全家的孩子都很喜欢读书。他们很爱阅读。第四，他们彼此相爱 ，they love each other。就是那简单的四个定律，就影响了我们一生。他们爱上帝，他们爱儿女，他们爱阅读，他们也爱彼此的相爱。这个的环境都影响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我真是感谢主，因为你是我们的。不单只是创造主，不单只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更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用你的智慧，你用你的全能来去抚养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今天听见你在伊甸园里面怎么样帮助亚当夏娃来活出你的形象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正是用你的原则来帮助我们下一代活出你的形象。感谢主，祷告奉主属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
Thank you.